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讲了哥罗西书第一章21-23节，那保罗说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死。那么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他和好。我们是因着相信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而被称为义，但是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那这个道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说他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今天我们看第一章24-28节，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哥罗西书1-24-28节，我们一起来读。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好，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你的话语，主要就求你让我们在这个话语上扎根，在真理上扎根，并且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么在第24节，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这里面我们就面临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中一个更明显一点。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叫在保罗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保罗说为其他受徒信徒受苦，倒觉欢乐，该怎么理解？我们先看这个，在保罗说他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首先我们知道罗马书5-18节，这个我们上次也讲到过，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也是我们上次有提到，所以不止在罗马书这里，那整本圣经啊都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作为，而不是在说基督做了什么，然后后面再加一块保罗做了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说这样写。再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哥罗西书讲到说，基督之所以可以救赎信他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是神，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不是说谁都可以救我们。那保罗救不了我们，这不是我说的，保罗救不了我们，是他自己说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10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说得很明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3章，保罗又提到了这个话题，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唯有呢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保罗在哥罗西书1:24节这里所说的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绝对不是指救赎性的补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在定了十字架然后复活了，那还不够救信他的人，就是说基督所做的还不够，还需要保罗做一些事情来补满，这叫救赎性的补满。那我们通过罗马书、哥罗西书，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不是这个意思。那是怎么样的补满呢？我们先看哥罗西书1: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我们有提到过说，这个全体之首最本质的意思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什么头呢？我们一说头就想到是领导的意思，就是基督领导着教会。但进一步的理，那是进一步的理解。我们说本质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比喻，我们当时有提到是个身体的比喻，基督就是头，就是说脑袋，教会是身体， 就是这样，基督教会就这个意思。在这样的不可分离的状态之下，我们来进一步的再去理解，说可以说基督领导教会。让大家注意，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很大的。不是说啊，这有什么？这都一样嘛，都是听教，反正听基督的就完了呗。这区别很大。一个是圣经讲的，说基督和教会的不可分割性，在这个不可分割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所有其他的。那另一个呢，是我们很容易自己去理解的。哦，基督是教会的领导，那就教会要听基督的，就完了呗，很应该嘛。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回答基督是神，教会当然听基督的了。那不听基督听谁的呢？那对于这样的回答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感恩，因为现在对于有的教会来讲，基督已经不是领导了，不是听基督的了，可能是牧师是领导，有的牧师很有影响力，这个牧师是领导，有的教会一个长老是领导，有的教会可能资历老的人是领导，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教会就什么都要听人的，当这个人所说的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也就是说与基督的领导相违背了的时候，还是要听这个人的，那问题就来了。所以即便有人说这个基督教会就是要听基督的，我也讲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应该，因为基督是神，也感恩。那么但是不够，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回答没有答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与基督联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不单单是领导与被领导，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得听 boss， 得听老板的，也不单单是说基督是一个超级老板，是神，所以必须得听他的。这些本身呢都没有错，但是不到位，始终是不到位。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老板没有为你死，基督为你死了，更可贵的是为你死的这位基督是神，更可贵的就是这个我们要讲到的这个点，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与教会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那教会与基督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之上，我们开始讲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顺服，要打个比方，把我们的手也都是基督徒吧，就我们假如说这是我们，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老板，比方说那个有人说，那假如说基督是我的老板，我就应该听他的。在这个比方里面，那基督就好比是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对基督的顺服呢，变成我的手要听另外一个人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因为是分开的嘛，基督在这里，然后我的手要听他的，那就问题就来了，就是我要经过我的大脑分析一下，然后来决定顺服不顺服，要不要听他的。但他比我大，而且他是神，所以我应该听他的。好，我来做这件事情，我来做。那么圣经是怎么说的？没有所谓游离在我们之外的那一个人，基督就在这里，基督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要我们做我们就做，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必须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而且是甘心乐意的顺服。那么讲这个例子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说基督与教会的联合。那么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呢，讲到基督与教会的联合，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说保罗在哥罗西书1:24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与基督的联合，因为这个联合，所以保罗的患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基督的患难。那现在我们只是讲了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补满，保罗可以补，是因为基督和教会的合一，不是说基督在那边我在这边，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能补呢？保罗能补是因为他们是一体的。那么这个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话我们还要看怎么理解肉身和患难的缺欠。我们刚才讲了怎么理解去补满，之所以可以补满，因为他们是一体。那怎么叫在肉身上补满呢？这是不是说这个基督在这个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还差了多少下鞭打没有被完成，然后一定要来保罗再受几鞭子然后来完成，是这个意思吗？那我一讲大家就能感觉出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那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说肉身呢？有一位神学家 Herman Riederbos， 就是我以前有提到过他的保罗神学的书，指出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或者说神借着保罗启示给我们的这个思想体系里面，肉身并不是指与灵对立的物质性的躯体，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肉身对保罗来说没有这样一个二元论的概念，说这是我的肉身，然后我的灵就 somehow 就是以某种方式来，也在我这个肉身里面。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没有这种二元论，没有肉身和灵的对比，不是那种形而上的，不是存在的，就是说一个肉身一个灵这两个东西，然后夸在一起，虽然在一起但是还是可以分开，就是不是这种存在性的区别，而是从救赎史的角度来对比。保罗神学里面的肉身和灵不是从这种存在的角度两个东西，而是从救赎史的角度，是一个历史的角度。保罗在这个世上就是在朽坏、羞辱和软弱里面，这是哥林多前书15:42说的。那里面说的不是保罗了，说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肉身。那保罗当然也在这个范畴之内。那我们就知道，所谓在肉身上不满，你可以理解为在今生不满，在今生不满。我们讲了不满，我们讲了在肉身上不满，就是在今生不满。那么患难的缺欠呢，就必须联系到约翰福音14:12，耶稣说信他的人要做比他做过更大的事，以及马太福音28:19，耶稣要门徒们把福音广传。那如果说基督做的有什么缺欠，那就是他没有一直待在这个世界上来带人信主。如果说有缺欠，那就是这个。那这个缺欠与患难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要看《使徒行传》9:16，神说保罗必为他的名受许多的苦难，《使徒行传》9:16。这下我们就把这些点都连起来了，所谓的补满，所谓的肉身，所谓的患难缺欠，然后传福音，整个我们就把它连起来了。我们再来看1:24的后半段，就理解为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保罗因着与基督的联合，要在今生借着传福音所受的患难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一点，而不是说是一种救赎性的补满。经常有的人很一看到这句话，从字面上一看，哎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也可以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保罗为教会受苦倒觉欢乐，就是24的上半句。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对保罗来说，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个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不是外人，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当然因为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那么保罗也就是在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既是为他自己的肢体，我们通常说主内的肢体，也是为基督的缘故他来受苦。那如果保罗所受的苦能为他的弟兄姐妹带来益处，他自然开心，至少不至于愁苦。那如果能彰显基督的荣耀，他自然觉得欢乐。那么在讲到27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个保罗的欢乐它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25的话，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这就很明显了，保罗的职分是神为了教会赐给他的，那么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有的牧师出了丑闻，不管是这个金钱方面的还是性方面的等等，他们就忘了这个职分是谁给的，是神给的。那职分是干什么的？是为了教会把神的道理讲得全备。那如果说出很明显的问题的传道人，我没做过统计，我不知道，我想应该可能不会太多吧，我希望不会太多。那出不明显问题的传道人应该就不少了，应该不少。那就是不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个更可怕。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吕岱豪牧师，他有一本书叫《从强盗到传道》，他以前是个强盗，后来变成了传道。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完全不是评价说他传神的道理传得全不全备啊，完全不是。我只是借用一下这个书名，我就用这个书名。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一个传道 如果不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你不如去做强盗。你可能觉得纳闷，说强盗那么坏，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即使不把神的福音讲对，总比强盗强吧？那可是强盗是抢东西而已，大家想明白，强盗是抢东西而已。最坏的情况，你不给我，我可能杀了你。但是属于那种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而且有的强盗在神的普遍恩典的作用下还是不错的人，所以我们通常说一句话叫道义有道，还是不错的人，行侠仗义啊，这个劫富济贫是吧。那传道人呢，如果不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特别是那些干脆就把基督救赎的福音给讲成了别的东西的传道人，就属于那种间接杀灵魂的人，间接杀灵魂，不杀身体，杀灵魂。第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个里面的奥秘啊，不是说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一个很神，就是我们叫什么，神道道的东西，不是这种东西啊。那我们人就很喜欢神秘的东西，或者不是说喜欢，就是说感兴趣吧，觉得好奇有意思。那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订一份杂志，杂志名就叫奥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杂志名就叫奥秘。那里面都是些神秘的事情，每篇文章从头到快结束的时候都很吸引人，哇，你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一直看到最后，他99%的文章说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最想知道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堕落的人的思维，天天就说不是思考神，就想有没有鬼，想这些事情。那今天这节经文讲的奥秘和那些没有答案的神秘主义的东西无关。保罗在这里讲的奥秘是关于神的救赎史的展开的，就像一个画卷一点一点打开。我记得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是吧，开幕式有一个大画卷，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忘了，就是一个画卷，大家能想象出来，一点一点的打开。那在耶稣来到人世之前呢，神的选民会看到一些画面，隐约的指向一位救赎主，但这个救赎的事件到底是怎样的，在神启示给他的圣徒之前，这是一个奥秘。那大家很自然的会想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信耶稣才能得救，那耶稣来之前人们靠什么得救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想读一下西敏信仰告白第七章第五和第六部分。我之所以来读，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得太清楚了，讲得太明白了，太简洁精炼了，我没有必要再添任何的东西，我也不可能删掉任何的东西。那么花两分钟的时间来读一下，请大家仔细的听。如果你有同样的问题，说耶稣来之前大家怎么得救，这里面回答的明明白白。第七章第五部分，这个约指的是恩典之约。在律法时期与福音时期有不同的执行方式，律法时期就是旧约时期，福音时期就是耶稣来之后，不同的执行方式。在律法时期，恩典之约是借着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礼仪执行，这些都是预表那要来的基督。所以就是我们在旧约里看到的种种的仪式等等那些东西，预表要基督要来。在当时，很重要的话来了，在当时这些预表借着圣灵的运行，足够有效教导选民，使选民对所应许的弥赛亚有信心，知道借着他才能得着完全的赦罪与永远的救恩。这约称为旧约，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在圣灵的运行的工作下，选民们知道靠着信那些预表、那些礼仪等等的模式指向那位救赎主，靠信这些就可以得救。那么第七章第六部分，在福音时期，这一切所预表的基督显现了， 执行这约的条例乃是传讲神的话，施行洗礼，施行圣餐，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这些条例虽然数目比较少，实施方式比较简单，外在的荣耀比较少，但是这些条例对万国选民以更完整、更多证据、更有属灵果效的方式表明这约的意义，这约称为新约。这样看来又是一句很关键的话，这并不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恩典之约，而是一个相同的约，但执行的方式不同。关于这个相同的约不同的方式，有这样一个比方，是有一位神学家叫 Voss， 他的比方说，一粒种子发芽了，长到花蕾，就是长出东西来了，然后准备开始要开花了，有个花蕾，从种子到花蕾再到最后的开花，这是一个过程。虽然从量化的角度看，就是你看这个种子它很小，然后花蕾大了，花更大了，从量化的角度看种子是小于花的，那从定性的角度看，从本质上来说，种子并不小于花，而是与花一样的。同样从旧约时代关于弥赛亚的信息量来讲，他们所知道的东西量来讲，远远小于新约时代，但是从本质的作用上来说是一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就知道旧约时代的人同样是靠信耶稣得救，同样是靠信耶稣得救。那第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这一节啊，我们先来处理一下就是翻译的问题，处理一下翻译的问题。和合本的圣经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奥秘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乍一读的感觉是什么？乍一读的感觉就是由于这个介词短语的存在，就是在你们心里，由于这个介词短语的存在，有更多的心理作用的感觉。心理作用的感觉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那基督真的是你们荣耀的盼望吗？那至少在你们心里是就好了，会有这种感觉。那读出这种感觉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感觉不是这些经文要讲的，不是这些经文要讲的，不是说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好了。新译本，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把心里去掉了，变成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那这回没有那种心理作用的感觉了，没有了，因为把心理两个字去掉了，但是还是不在点上，还是不在点上。更多感觉更多的是说基督在这群信徒中成了荣耀的盼望，在这群信徒中成了荣耀的盼望。那把介词短语拿掉后，很明显就是奥秘是基督成了荣耀的盼望。那么讲到这儿，我就大家可能也能看到今天的题目说基督荣耀的盼望，那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翠坡给我问的时候我还没有写到这里，然后当时看了一下应该没有问题，我就拿出来了，后来写到这里才发现不太对，不太合适。那 ESV 的一个英文版本呢是这样的， To them God chose to make known how great among the Gentiles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this mystery. 这个 mystery 是什么呢？ Which is Christ in you, 一个逗号， the hope of glory. 这个英文的翻译和希腊文的表达是一致的，就是说荣耀的盼望是基督在你们里面的同位语。那中文直译就是基督在你们的里面，逗号，荣耀的盼望。大家可能觉得这讲这个干嘛呢？讲这翻译干嘛呢？待会儿就知道了。那如果加个词让它更好理解一些，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逗号，这是荣耀的盼望。大家注意这个区别了，有没有看到一点？那就是说，不是说基督成了盼望这个事儿是在我们心里。我们信心大的时候盼望就大点，信心小的时候盼望就小点，或者说干脆就没了，不是这样的。那也不是说基督就突然就成了这群信徒荣耀的盼望，在这群信徒里面基督是荣耀的盼望，这是没错，但是这应该是一个结果，而不是这些经文真正要讲的。这些经文真正要讲的是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与基督的联合，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才是荣耀的盼望。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能明白为什么要咬这个字眼， 首先我们的盼望，我再讲一下，不是我们心里安慰，虽然说心里有盼望得安慰几乎是必然，但这些经文对盼望的强调不在心理层面，而是在存在的层面。其次，我们的盼望也不是一位外在的神，不是离我们老远的高高的，不是的。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这样一件事情，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如果今天讲完了之后大家别的都忘了，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与基督的联合里面。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救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大家不要觉得晕哈，就是刚才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怎么现在又变成我们在基督里了，这个是一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基督里，然后我们先在基督里，然后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耶稣在那边离我们八丈远，然后他就是我的盼望了，不是这样的。神在这里启示给我们的是极其亲密、紧密、密不可分。那你在这里再加多少个形容词，类似的形容词都不过分。我们得救的任何好处都是靠着与基督联合得到的，都是靠着与基督联合得到的。不是说在基督那里有几十个、一百个、几百个、几千个好处，今天给我几个，明天给我几个。你要这些好处吗？就进到耶稣基督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大家看，也是在基督里。那为什么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盼望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从前与神隔绝，但如今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他和好。怎么和好？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信耶稣然后我们信完了就好像互不相干了，仅仅是心理层面的信就好了。那真正的信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再强调，这不是心理层面的，不是说心理层面的，而是存在，真实存在的，最真实不过的了。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圣经现实主义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经常忽略，经常忽略。所以保罗强调强调再强调，一切的丰盛和盼望都在基督里，而这位基督在我们信他之后就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更清楚为什么说保罗在教会为教会受苦的时候反倒欢乐，就像他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所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苦难的存在对于保罗来说很正常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到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保罗没有说自己在那里犯嘀咕，说这事儿怎么整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怎么船又翻了，怎么让人抓着了，怎么又打我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向神质问说，我这么辛苦的服侍你，你干嘛让我受这么多苦，没有。为什么呢？首先是保罗的圣经现实主义观确保了这些事的发生对保罗来说不是意外。那如果说在保罗的世界观里服侍神就不该受苦，然后结果他受苦了，那这就还他就得犯嘀咕了，好好琢磨琢磨，对吧？但是对保罗来讲，不受苦才是意外，不受苦才是意外。所以受苦的时候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其次，保罗的盼望确保了他的欢乐。保罗的盼望，要举我们生活中的例子，我们能感受到例子，怎么叫盼望带来欢乐。比方说你的太太要生孩子了，你有盼望，期待着孩子的降生，那你就欢乐呀。生活中的一些小愁事你也不在乎了，平时你觉得哎呀这个事儿让我不太爽，但是想哎呀要有孩子了无所谓。那比如说你要被好的，你被好的学校录取了，你拿到 offer 了，但是还没有去读，这就是我们说的有确据的盼望，那你也高兴啊，对吧？有平时你这些愁事儿无所谓，老子要去读好学校了。你有工作，有找到好工作了，然后也是还没去上班，但是拿到 offer 了，你也高兴啊， 平时一些事儿，你磕磕绊绊一些事儿，你也不在乎了，你觉得无所谓了。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未来有一个更好的盼望，你能看到自己更美好的另外一步。但是我现在问大家，我们很多人在经历过以上的种种的盼望中的欢乐之后，反思一下，我们一年有几个月，一个月有几周，一周有几天，一天有几个小时，我们是真的因着我们这种在基督里的盼望而在喜乐之中？我们可能因着很多世上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活在喜乐之中。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因着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在喜乐之中？那我们经常为了这个世界上得到的好处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也高兴，不是说不高兴，那又为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愁得不得了。那我在这里强调一点，我不是说好事来了不要高兴，也不是说有忧愁的事大家一点不要愁，不是的，我们是人，我们做不到那一点。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高兴的时候别忘了感恩，同时悠着点，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当我们愁的时候，我们不要绝望，别忘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荣耀的盼望。那第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那这节我想讲的主要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人说，我们传福音不靠与人辩论，单靠圣灵的大能，听上去很有道理。为什么？因为这是从圣经来的，从圣经来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都有类似的经文，比如说第1章17节很有名的经文，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第二章也有很多，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弟兄姐妹过后可以看。那么我想从两个角度讲这个问题，首先是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对哥林多前书经文的理解是否正确，或者说保罗说不靠智慧，这个智慧指的是什么智慧。其次是这种说法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说不靠智慧单靠圣灵的大能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先看这个对经文的和智慧的理解，如果理解都错了的话，那这种说法必然就是有问题。对于持反智态度的人，就是说反对这个用头脑来思想神的一些事情的人，然后对于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的经文拿出来的人，那我就把哥罗西书一章这个28节抛给他，把使徒行传17章2节17节等一些经文抛给他，我让他解释。你怎么解释？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和雅典与人辩论，那辩论当然保罗的，这是指那个使徒行传17章描写的，当然保罗辩论的中心仍然是基督和基督的复活。但你信不信说保罗在面对这些犹太的宗教学家们和希腊的那些哲学家们，面对他们的时候说，哎呀不好意思，你这个问题我理解不了，但我知道你信耶稣，信耶稣就能得救。然后人家又跟他讲，哎，你这个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耶稣，你信不信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你信吗？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在使徒行传17章22到23节，我们看到保罗的逻辑，17章22到23节多么的完整清晰严密。所以保罗讲的不要求的智慧，要分清楚什么智慧，是人本主义的智慧，是把人的堕落的思维当作审判一切的标准，这是人本主义的智慧。那保罗在哥罗西教会，面对哥罗西教会写的哥罗西书所要讲的智慧，就是我们刚才有读到过的，大家别乱哈，又来哥林多前书了，1章30节与基督联合的 那成为我们智慧的基督。保罗在，我再讲一下，保罗要讲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讲的不求那些智慧，讲的是人本主义的，把人的堕落的思维当成审判一切标准的这种智慧不要。那么在他的哥罗西书所要的智慧，是我们刚才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不是跟之前那些经文无关哈，一章三十节讲的是说，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然后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要的是这个智慧。这样的智慧是神本主义的智慧，就是不否认我们思维能力，不否认我们思维能力的本身。所以呢，我们的堕落不是一种存在性的堕落，不是像说罗马天主教说的那样，说堕落，什么是堕落？堕落是一种缺失，就是说我里面少了东西了，所以我堕落是一种必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堕落不是因为我们缺了什么，而是我们在积极主动的在我们的道德和认知上来抵挡神。那就是说，所以说保罗在传福音所在讲的传福音是需要的智慧，需要的这个智慧啊，不是说是不否认思维能力的本身，再强调一下，不否认思维能力的本身，但是承认因着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们在用我们的思维来抵挡神，而不是寻求神。大家能注意这个区别？工具没问题，就像一把锯子，一个电锯，你把它给安置好了，它就能锯。你要把它安置那个尺度调差一点，它仍然能锯，但是锯出来的东西就偏了，就差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工具没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没问题，但是我们在用我们的思维来抵挡神。所以呢，就像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说的，我们人是抵挡神的。那现在讲到说要用被圣灵重生的寻求神的智慧来传讲基督，一个是我们不要的人本主义的智慧，一个是要的被圣灵重生的这个锯，又回到了正确的这个卡槽上，又可以正确的锯了，要这种智慧。所以单单的把哥林多书的经文拿出来支持反智的倾向是错误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我们看圣经要完整的看，不是说拿出一处，哎，其实真的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时不时都觉得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我单就这个经文读，真的就是不要智慧，单靠圣灵的大能。我但是这里再补充一下哈，绝对不是说不传福音不靠圣灵的大能，绝对不是，我没这个意思啊。但就是说你单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好像真的就是说不要靠智慧，就靠圣灵的大能，不要讲别的，单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真的是这样。但是你把整本圣经联系起来看，就不是这样了。那为什么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要这样写，然后在哥罗西书要那样写，就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看。哥林多在哪？在希腊。什么样的城市？当时的大城市。当时的大城市的话，那所谓的希利尼人求智慧，圣经中有说犹太人求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这个求智慧的人就包括他们。所以在面对求人本主义智慧的人的时候，保罗就说不要这样的智慧，不要这样的智慧，要圣灵的大能，单讲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讲的别的讲的太多了吧。那在面对哥罗西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的问题我们以前讲到过，说没有定论，没有定论，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保罗给这个教会写书信。但是综合所有的情况，就是说解经家们、神学家们说，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已经是一种发展为神秘主义的犹太教。你哥罗西书再往后读，你会有这种感觉，神秘主义的犹太教是犹太教的变形。所以当面对这些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人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什么智慧？以神为本位的智慧来传讲福音。所以你就看到说，不是说这个圣经拿出来一处啊，好像真的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吧，然后别的处经文干脆就不读了。那些拿出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支持反智倾向的人，他根本就不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根本就不读使徒行传十七章，不讲。 那有的人强调理性主义的人，可能就讲这些东西，然后又不讲哥林多前书一二章，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平衡的重要性。那保罗当然是神启示给他，他给不同的教会面对不同的问题，他写出不同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从这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的。所以打一个比方，就你基本可以这样理解：当面对一个教会说二加二不等于四的时候，保罗说二加二等于四；那面对一个教会说二加二小于三的时候，保罗说二加二大于三。这里面有矛盾吗？没有。那其次，反之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他的理解是错误的，那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由于过分的反对逻辑思维，过分的高举圣灵。什么叫过分的高举圣灵？就是举到最后连基督和十字架都没了，就叫过分的高举圣灵。那由于这种过分的反对和过分的高举，就把基督信仰变成一种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了。那强调说圣灵，但不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强调说圣灵，但不说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灵，这都是圣经上的话。抛开这些不讲，单单讲圣灵，讲什么呀？这圣灵是干什么的呀？不讲，追求那种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把圣灵跟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连接在一起，却不把它跟真理连接在一起，很可怕。有位神学家说，圣灵是什么？他说 ，the shy person of the Trinity， 是三一神里面害羞的那一位。他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不是说基督耶稣讲一讲没了，圣灵跑出来干这个干那个。好好思想一下，是圣灵干的吗？还是别的东西干的？那么回到经文里，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也包含我们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全人的到神的面前，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是全人的爱，不是说理性主义的爱，也不是说神秘主义的爱，是全人的爱。那我们今天首先讲了怎么理解二十四节，要点是基督一次的献上是完全的，不需要保罗的补充。讲了二十五节传道人的职分，全备的传讲福音。第二十六节，虽然以前是奥秘，但旧约时代的人仍然靠信耶稣得救。第二十七节，与基督联合，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荣耀的盼望。这也是今天我最想强调的点，基督在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那第二十八节刚刚讲的传福音的方法论和探讨。那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再强调一下，大家二四二五二六二八都忘掉，希望大家不要忘掉二十七节，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是说在我们心里面的盼望，也不是说在我们信徒中的盼望，是基督实打实的在我们里面，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圣经现实主义所点出来的这样一个点，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主要也是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中成长，在真理上扎根，并且靠着我们在真理上扎根，那得出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来共同的建造教会，就是主你的身体，让我们知道真的是时常思想基督与教会是不分离的，基督与教会是合一的，也是时常思想我们所经常忽略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这荣耀的盼望。我们时常为了世上的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来高兴或者哀愁，但是主要让我们思想到说，这你是真的是我们荣耀的，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荣耀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不必的过多的拘泥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更多的看属天的事情，虽然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然要思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更多的定睛于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